意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5年4月24号，星期五，农历是3月初6。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喂，你好。
喂，师傅好，师傅好。
你好。嗯。
啊，第一次给师傅请安，很开心打通电话了。
啊。
啊，师傅，您是、尊敬的卢军红台长，您这次、去那个新加坡法会3万人的大法会顺利圆满成功，您有什么感想吗？
感想就是人心都是向善的啊，人心都是向善的，但是这个善心要启发，如果没人去启发善心，那么慢慢的良心、本性、善心都会慢慢的消磨掉，所以这就是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在社会上占据五欲六尘的那种污染。
污染。
所以学佛人首先要能够克制自己，找到良师益友，他才能明辨方向。虽然3万人的大法会，但是离我们救人的目的还远得很呢。因为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学佛，每个人都念经，每个人都做善良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人。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啊，更加的努力度人。从新加坡法会上我们看到有多少人渴望学佛，有多少人惊叹，哎呀，佛法是这么的伟大，有多少人说我怎么这么晚才认识佛法，这一切更激励着我们要好好的学佛，好好的救人。谢谢。
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您。嗯，啊，师父，我就问这几个问题啊。师父，本周二不是有个节目，你说放生1万条鱼的话，延寿半年到一年，它这个前提是什么？是业障消到一定的比例，还是小房子念到一定的张数呢？
完全正确。
嗯，
这个就是必须在不做坏事的前提下。小房子张数和比例实际上就代表着它一定的啊，一定的这个身体的干净的程度。那么身体的干净程度呢，在于不做坏事，保持善事，那么这个人才会越来越干净。
啊，那比如大师傅，比如一个得癌症的，他如果他现在开始忏悔了，不做坏事了，如果他家人给他放1万条鱼的话，他就会延寿半年到一年，是这样吗？
是这样。
好的。那师傅，如果有的人他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没有那么多钱放那么多生，他只是发心放的鱼少一点，那他为他的亲人放生也能延寿吗？
鱼多当然功德大，鱼少功德小。那么放生的钱也是你上辈子的德积来的，所以这种就是有福德的人这辈子才会有积福积德的机会，这就叫道理。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这叫道理。所以这辈子有点钱的人，他就不好好修了，他下辈子就被穷人了，而这辈子的穷人拼命的修行，他下辈子又变成富人了，这就叫轮回。所以有钱的人修行更容易修得成，因为他上辈子的福德还在，明白了吗？
对。好的，谢谢师父开示。师父，您不最近就是有一个开示是那个解结咒，您说许愿念1万遍，就是每天在功课里念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每天这个解结咒是你最多念多少遍呢？如果许愿念1万遍解结咒的话，
解结咒实际上，有的人一门精进，盯着一个经文念，他也叫一门精进。你听得懂吗？有些人修成佛法他就一个大悲咒，有的人修成佛法就一个心经，有的人修成到天上去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这样了。
哦，那如果许，如果比如我，比如我给我许愿，我给我念我和我妻子的姐姐咒，许愿念一万遍，那我每天最多念多少遍呢？
每周每天随便念，有空就念。
哦，
件数不限。
哦，好，谢谢师傅开示，谢谢师傅开示。嗯。啊，再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东北那个东北地区吧，中国东北地区，它不是有些以前不是没有修心灵法门，家里不是供着保家仙吗？师父现在说了，修了心灵法门，把保家仙和佛台分开供。如果初一十五供保家仙的话，和初一十五也给佛台上香的话，那菩萨来不来呀、啊？师父，
很简单，你要记住，菩萨要是到他家来，也是站在很远的地方。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不会跑到他家桌子上，哎、菩萨也不会来拿他的苹果啃的。
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比如打胎的孩子，比如是69张把打胎的孩子送走了，超度走了，但是呢，他念了有更念了有100张，那剩下的那些小房子是地府的官银，是送给他本人的要经者，还是送给他现实中的孩子的要经者呢？
没听懂，前面没听懂。
好、啊。师傅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打胎的孩子吧，就是69章能把他超度走，他念完69章了，但其实他又多念了比如他又多念了31章，这31章小房子地府官员是给他判多余的那小31章小房子是判给谁？是判给他本人的要经者，还是判给他现实中孩子，现实中有个孩子的要经者呢？
当然是他本人的要经者了。
哦，好的好的，师傅，再一个问题，师傅啊，今天看了一个微信分享，就是说是师傅，我现在就师傅大声疾呼的，我们要吃全素。现在有一个就是说是有孩子，就是千名孩子尿检六成有抗生素，有的净检出仅含畜禽使用的药物成分，真的是明白了，现在六成的孩子都有抗生素。还有抗生素，
那你想说明什么问题？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就说是师父为什么要大呼疾呼的让我们今天吃全素了？现在这个问题是，
讲给你听嘛，就是你开悟呀，大声疾呼就是因为太危险了，天时不等人呢。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再就是一个问题是，就是这次新加坡法会上，有的人呢，因为这次法会上参加的人比较多，但每场法会结束后，被遗弃没喝干净的矿泉水瓶也看得比较多，就是有的人浪费水，虽然这些水都是免费的，但是有的人不惜福啊，就是矿泉水里还有一些水没有喝干净，如果他们没有喝干净的话，是不是被护法神会记录削减福报呢？是这样的？
一定会。
哦，师傅，师傅，您是不是比较累啊？是不是？请您。
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比较累，没关系，你问下去。
师傅您辛苦了。师傅，那个上海老爷爷就是有一次参加次共修，他分享了有六点。第一是许愿，愿力一定要大。第二，学佛要一门精进。第三，一定要吃全素。第四，天上已经有一块净土留给心灵法门里需要很多的菩萨罗汉护法，大家要好好修上天。第五，邪淫的果报是头狼狗等畜生，男女关系一定要慎重。第六，修行如履薄冰，请师父开示一下吧。师傅，
对不起，正好累的，正好累的不是，麻烦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上海那个老爷爷，他不是参加共修吗？他分享了六点：第一，许愿愿力一定要大； 第二，学佛要一门精进。第三，一定要吃全素。第四，天上已经有一块净土留给心灵法门里边，需要很多的菩萨罗汉护法，大家要好好的修上天。第五，邪淫的果报是头狼、狗等畜生，男女关系一定慎重。第六，修行如履薄冰，请师父开始一下他的分享吧。
修行学佛如履薄冰很简单，每一步走错，可能你一世修不成；每一步走错，可能你就误入歧途。有多少人误入歧途，你们都知道。所以。要真的如履薄冰，不能走错一步路。修行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变自己的过程。如果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改变得非常好，你可能就变得非常的完美。如果你修行当中左看看右看看，不是一门精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很快的就会堕落，而且嘴不能馋，一切都不能馋啊，这样的话你才会慢慢的好起来。明白吗？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师父，有的同比如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拜师的拜师的弟子，师父给他种上莲花，但是如果没有拜师的弟子修的比较好，他们有莲花吗？
你说呢？
啊，他们有啊，那他们的莲花是他自己长在天上，就是自己长出来的，还是
错？
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刚才说你说嘛，你后来又说错了，没有莲花，天上做善事没有，在人间做善事没有莲花的人，全部改为福报。
哦哦、
啊，所以有福修福，
就是、
有福报福啊。
哦，嗯。那有的师兄修得很好，但除了看图腾，找师傅看图腾以外，他如何知道他自己的莲花的形状，或者是修得好不好呢？
知道干嘛？知道干嘛？啊，就很简单，
哦、
就很简单、
嗯。
你现在在读大学考试，
嗯、
啊、
嗯，
你报上去的成绩，老师不告诉你得几分，你心里应该有数、
嗯，
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对不对啊？你不一定要老师报给你，把分数报给你的。等到大考，你就知道到底考得出考不出了嘛。啊，菩萨不会说你有点功德，马上给你告诉你。那你公告我们，你有点缺德，菩萨也告诉你。那么你呢，懈怠啊，不开心啊，所以菩萨不告诉你们，让你们自己悟，悟出来的那才真的佛性，从心里感受出来的，不是自己悟出来的就不一定真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啊，下一个问题，有的同修平时在微信群里转发师父的白话佛法或开示或做法布施，因此会有很多刚刚入门的同修加他为好友，之后私下里问他怎么学佛念经啊，问人数也比较多，这样算渡人吗？
算。
那这样他和平时这样出去发人发书的功德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一个，如果谁发心好，谁就功德大，谁不发心功德就小啊。
哦，那师傅，比如小鱼度了一个国内的一个同修，他呢就找我，帮他就是跟对那个同修进行辅导指导，给他就是这样也是我算度一个人吗？
那当然了，也算你一个，他算他一个，你算你一个。
哦，好的，谢谢师傅。
你是后度，他是先度，好吧？
哦，
因为你不度他的话，你不跟进的话，他可能懈怠。那你。让他保持不懈怠，继续修心，是不是度了他了？
啊，是的，是的，是的。
好
了，
那怎么会没功德啊？
好、哦，谢谢师父开示。师父，共修组里若有明显修偏但不听大家劝告的同修，共修组能否合力集体念心经给这位同修，求菩萨保佑他开智慧，用这种方式有效挽救他，如果可以的话，念多少比较如理如法呢？
18遍。
18遍。哦。
如果他再不听话，你再念下去，菩萨就会叫他走了。好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示。就是师傅，就是这次新加坡法会有的同修回，就是有一个同修回来问，就是说是在观音堂有一名义工一直监督杠精观音堂拜佛的同修，因为观音堂来的人越来越多，刚来的人只能在前，刚来的人在前面，后来的人自动就在后面拜，但是呢他不让同修在后面拜佛，因为就是说让他去前面拜佛，说你们在这里拜佛前面的同修会给你背业，这种说法对不对啊？请师傅开示一下。
帮人背业是肯定的，只要去救人就会帮人背业，只要去做好事都会帮人家背业，所以你为了防止帮人背业不做好事，那是丢了芝麻捡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明白了吗？因为我们毕竟要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不能为了自己一点点自私，我把别人的利益都伤害掉。我看见人家做错事情要掉下火坑，你不能说因为明哲保身，你就完全就不去关心人家救人家，这还是不对的。
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同修之间刚开始以生意相识，后来又渡了他成为同修，之前的利益关系，那以后的生意还能继续吗？怎么做如理如法？请师傅开示一下。
什么东西没了就没了，卖了就卖了，寻找新的机会，好好渡人，心态要好，想一想我今天手胳膊都在，眼睛头都在，说明我很幸运，再多的苦跟你的生和死能比吗？你吃了再多的苦，你死的时候那种恐惧感你能控制得住吗？好了。
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父亲他走了之后的第四，他父亲就是往生之后的第四间，他母亲做了一个梦，梦到他的父亲就是在像一个公园一样的环境，太阳出得好好的，好暖和，好大，说那里面还有其他的人，大家好像都没事做似的，但是看不清他父亲的脸，只能看见，只能看见他父亲的脸，他父亲告诉他别哭了，像这种梦境是他父亲到天上了，是这样吧？
他当时看见什么梦境啊？
就是说是有一处像公园一样的环境，太阳出的好暖和好大，里边还有其他人。
一定是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再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事经常会特别急呢？恨不得同时做好几件事，甚至念经都念得飞快，脑子里还不停地想着别的事，与人相处或者是渡人也是，缘分没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去收果，看起来好像是在抓紧时间，但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有效地做，事倍功半，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贪吗？怎样才可以慢下来？是不是我们慢下来一次，只要一心一意的做一件事情，对时间的利用率反而会比较高，而且效果会更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师父现在真的很累。
啊，是啊是啊。
你能不能再讲的简单一点啊？
好呢。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事经常会特别急呀、恨不得同时做好几件事，甚至念经都念得飞快，脑子里还不停地想着别的事情啊？师傅，是我们心中有贪吗？
杂念太多，把人间看成太真的人就念经念不好，真的超脱的人把人间一切都放得下，无所谓的，这种人才修得好。明白吗？
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您，哎呀，真的是您太辛苦了。
没关系，我过大概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会好了，现在是处于最低潮的，很累，讲吧讲吧。
好的没关系，
我喝口茶。讲吧。
师傅，就是有的同修想建一个婚姻情感的 QQ 群，其发心是帮助师兄们能够认清因缘果报，通过学佛修心解决婚姻情感家庭问题，或借闲言化解冤结，珍惜因缘。那如果他做这个建这个 QQ 这婚姻情感 QQ 群共修以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吗？
不如理不如法。
哦，不能见。
不能见，很简单。
嗯。
第一。
嗯。
这个学佛的地方道场要干净，不能今天跟他谈，明天跟他谈，动脑筋邪淫，明白了吗？
嗯嗯嗯。
要干净的地方。第二，他就建那个 QQ 群的话，在里边乱七八糟的，这个情场乱来会影响佛场的。
哎、
嗯，明白了吗？第三，
明白明白。
他又不是要做红娘做功德，而且他是动因果。有的人你不去动他因果，两个人都算了。为什么跟人家介绍恋爱谈到最后，人家把那个介绍人都臭骂？因为为什么没有几对好的，都吵架的，人家都来后恨那个介绍人，因为实际上他就是在动人家因果，人家本来说不定就慢慢的、慢慢的自己碰上，或者这个姻缘没了也就算了。你等于把两个人本来有个恶缘的，你把他们凑在一起了，哎呀，他们缘分来了，到最后嘛打得吵得一塌糊涂，那不就是在让他续这个恶缘吗？
恶缘吗？
是是是。
开什么玩笑啊？还名也还美其名曰还是为人家好呢？不能做的这种事情，男人做男人会想入非非，女人做女人会想入非非的。学佛人要干净，人间的东西少玩少碰。好了。
嗯。好的，有个同修还想建立一个单身同修的征婚群，这不这样不是更不妥吗？
那当然了，
是
还征婚群呢，你让他赚钱好了，介绍做婚姻介绍所好了，哎，神经啊，好好念经都时间都来不及了，还搞这些东西啊？谁叫他们搞的？
好的，
脑子坏了都是啊，哎。
啊，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嗯。师傅，就是好像是本周二的有一个同修，他不是说那个女孩子长红斑蓝疮的，他不是说是他给他家里人给他做了替身吗？嗯，你当时说是叫他跟观世音菩萨说，那他做了替身怎样跟观世音菩萨说呢？请师傅具体开示一下。
他做了事情了，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凡人肉胎不懂事情，当时做了替身了。现在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们消除恶业，好了，消灾解难就可以了吗？
嗯，好的好的，嗯，好，谢谢师父开示。再就是师父，嗯，再就是师父，就是说是，就是有的师兄梦到考试的结果是某某第一个涅槃，请问师父，第一个涅槃是什么意思？是寿命有问题吗？
第一个涅槃就是说明。他现在进入了第一层深层空间，也就是说这个人修得不错，深层空间里面涅槃就是干净了，涅槃俱净，涅槃净定，实际上就是说明他在人间已经做到比较干净的一个程度了啊。第二涅槃、第三涅槃一般是到第十涅槃，就是真正走的时候什么都放得下了，所以先放下孩子，那么也就是上升一步，如果能够放弃人间的一些利，那么你可能进入第三涅槃。如果你放弃自己很多的物质和家庭，那你就进入第六涅槃。所以很多法师一下子就进入第六涅槃，听不懂啊？
哦，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法师放下之后，只要稍作努力，他就可以进入深层涅槃，就是最后就是走的时候就是完全放下。所以但是很多法师如果进入第六涅槃出来了，但是就等于一个人考试了，如果你只要想通了，发心出家了，实际上你已经考试毕业了，六十分了已经，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好，谢谢师父开示。师父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在学佛之前不懂事啊，跟着父母接触通灵人，拜过地府的官员。有位师兄在没学佛之前被通灵人改过寿命，通灵人说那位师兄本来能活到18岁，给他加了60岁阳寿。请问师父，通灵人有能力给人改寿命吗？
你说呢？
我觉得不可能啊。
说明你还没有智慧。通灵人是谁呀、啊？鬼有这个权利吗？连神仙都没这个权利，连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呀！啊，他能帮人改生长生60岁啊？啊，给他还能拖活60年啊？你问问通灵人他自己能不能增加60岁啊？ 你叫他就像人家算命一样，你叫他自己算算，你把他自己算得像皇帝一样，你再给人家算吧。
是，
这种东西你们去相信他，就是你们这个愚痴啊，哎，愚痴过头了，已经到顶了，愚痴啊。
那师傅，就是您以前说过，不是有些通灵的他是地府的官员吗？就是说是，那我就是认为，那地府的官员有权利给他们改吗？也不。
我问你啊，举个简单例子，民政部的官员能随便去帮人家改动什么东西吧？
不能。
好了，没有法律文件，没有政府文件批文的话，民政部的官员可以随便改动你的档案的。
嗯，对。
我问你，监狱长能不能随随便便帮人家改动刑期啊？该你判20年刑的监狱长说，来，我给你改10年、5年，可以吧？
嗯，不行不行。
好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啊？
嗯。
那些都是骗钱的，那些都是骗钱的，脑子坏掉了。
嗯。
哎。
嗯，好的好的，师傅。啊，最后师傅，我就是最后就是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这几前几天我不就给同学们讲师傅的最新开示，师傅的最新开示吗？师傅不知道您觉得我讲的可以吗？觉得可以的话，我会继续给大家讲；如果觉得不好的话，我会改进的。
但是我没听到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讲。
啊，就是我分享，您能感应一下吧？我跟他们讲的师傅的开示啊。
哦，你说你讲的很好了，可以继续讲。
啊，
就是不要公告我们，
啊，谢谢，
到时候大家都围着你啊，听你讲的时候不要公告我们，不要自成一套，你就完蛋了。你马上就有灵性上升了。你现在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讲的很好，师傅刚刚感应了一下，非常好。
啊，师傅是的，那个有一个同学说师傅的法身就在我旁边，当时我就浑身很热，我讲的时候。
当然了，法身不来你会讲的这么好的，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啊，谢谢师傅开示，是吧？好，今天我的问题先问到这吧。今天师傅您很累，
现在已经不累了，刚刚就是大概有这个10分钟、5分钟左右，累得不得了，现在已经过来了。
好的啊，师傅，弟子想对您说，弟子很爱您
啊，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好好的努力啊，再见，
好，
拜拜，
再见，
都是好孩子了，真的，这些学佛这种孩子以后一定要到天上去的。喂，你好。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请个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
第一个问题是，就说学佛修行，知道应该不见人过，但见己过。这个不见人过，是不是说并不是人家的过错不存在，而是能以慈悲心去原谅他人的过错？请师傅开示。
不见人过，就是在自己没有修好的情况下，先不要去管别人的错，先好好修自己，明白了吗？这是小乘佛法里边的东西，明白了吗？
小乘佛法
啊，
就是说先把自己修好了，然后
再去救人家呀，
就先确保自己能够解脱自己。
你想想看，很多人自己就是修不好，为什么修不好？整天看见人家不好，那么这个人修得好不啦？这叫但见人己，但见人过。你要现在不见人过，明白了吗？但见己过，就是整天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做错的，别人都是对的。那么首先你就在戒律了，守戒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那这个大乘佛法就是说它是包容小乘佛法在里面的。
对了，小乘佛法是基础，大乘佛法是慈悲，那是菩萨道，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其实就是说声闻道、缘觉道再往上一层的菩萨道。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有时候看到同修犯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有的同修呢选择当面指出，导致对方不开心，增加恶缘；有的同修闭口不言，修自己，但又显得就说只顾自己了。 请师父开示应该如何更好的帮助，就是说这帮助那些同修。
我问你，你没钱能帮助穷人吗？你没有功德能帮助坏人吗？有功德去帮助坏人，没功德自己先修自己。好了，结束。
哦，感恩师父开始，明白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从小受暴，有智商障碍问题，今生呢有家人帮助念经，往生的时候他的去向会在哪里？
他自己修不修啦？
就是说这个智商障碍问题的人是修不了的。
啊，家里给他修，家里人自己获益。往死掉的时候，那个把家里人帮他念的人最多再投胎最好了，其他没有用了。
哦，
最多再投胎，而且投胎也不会投得特别好。嗯，
哦，这样子。那就是说会不会给他种下佛缘呢？
会有佛缘。嗯，
哦，就说还是就是说他最多最好的情况就是再次再投胎，然后然后有佛缘去修，这样子对吗？
对啦，救不了的。他这辈子受报太厉害了。嗯。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不起，刚才没注意到电话通了。
好好努力。
感恩师父。
好，再见。
啊，明白。感恩，哎，好，再见。
喂，你好。喂，这位听众。
喂，长你好。
你好。
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台长。
你好。
你好台长，我想就是分享一下，我有参加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法会义工，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法会的时候，我爸爸进了医院，然后我爸爸本来要开刀的，他已经82岁，很老了，然后我就一个念头说，不如我就把我法会义工的那个功德转给他。可是我还没有当义工，那时是去年12月，然后跟着第二天我爸爸就被推进了那个手术室要动手术，可是推进去我们都看着他进去的，然后后来医生打电话回来说手术取消了。
嗯，
然后我们问医生为什么，然后医生说其中一个医生是说因为他肺感染不可以开刀，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医生说是因为他医生看到他的年纪太老了，不敢跟他动手术，然后就这样出来了，过了3天就好了，出院了。
你现在知道功德厉害了吧？
对，我都当时都还没有当义工，然后我只是一个念头说我把功德转给他，然后就这样他不用开刀了，不然的话
但是
他这么老
了。但是你当了义工的功德都没了，全到他那去了。
这无所谓，只要他好了就无所谓。但是我这样是需不需要念那个功德宝山神咒？因为不需要，是不是就已经转了是吗？
转了，转了很快，因为你这个人是好人，所以他转账畅通无阻。如果是个坏人，如果这个人坏人，比方说像银行里没有信用一样的啊，你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信用卡，那人银行里不相信你经常吹牛欠款的人，银行不会借钱给你的，听得懂了吗？
好，感恩台长。还有就是台长，请问我们好像念几节咒，我们念夫妻节的几节咒，如果我们一直念下去，会不会因此而就是变成淡化，然后可能？本来不是，我们本来是化解恩怨那个冤结，可是变成说夫妻之间的感情就这样淡下去了，会不会的？
记住了，这是双方的。如果你的老公不修，那么你们两个人念，总归会有差距的，没办法的。
哦，他有念，他也在念小房子，在念。
他有念，两个人夫妻双修，不是淡化去，那叫君子之交淡如水。人太好了就打架了，人太好了就吵架了，夫妻两个人天天睡在一起，天天吵架拌嘴，听得懂吗？修得好的人啊，自己境界高了，夫妻两个人淡如水，大家干干净净，开开心心，每个人都法喜充满，也不要好的人不得了，也不要好的人穿一条裤子，也不要坏的人天天打架吵架，恨的人咬牙切齿，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然后台长还有就是我 我请问一下，好像我们吃全素，如果有许愿跟没有许愿，然后念出来经文有差别的，是不是？
当然有啦。
哦，所以
你吃全素的人，嘴巴干净，念出来就是好。你如果不吃全素的人，嘴巴脏，一念把这个鸡腿的味道念出来了，一会儿又是咖喱的味道念出来了，一会儿又是把这个猪的发霉的在你肠子里消化不了的那些恶臭的东西全念出来了，你说哪个念经好啊？你告诉我呀。
啊，当然是全素。但是如果有吃全素，可是不敢许愿呢？
如果吃全素不敢许愿，没有愿力，所以没有很大的 power， 就是没有那个力量。
还是有差的，是不是？
当然了，但是总比不吃素好啊，至少嘴巴里是干净的。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好人，一个呢是不知道你是好人，不知道你是好人，警察照样抓进去，抓进去调查完之后你是好人再把你放出来。一个就是说人大代表，你跟他一讲话，我是人大代表，谁敢抓你啊？
哦，
明白了吗？
好，明白明白。那孩子还有就是我帮当去年我有打通台长您的图腾电话，然后您说我的孩子需要17张小房子，然后我念到17张后，我就梦到一个男生跟孩子一样睡的，说他不要来了，他要走了，要去找他的妈妈了，这样就是超度走了，对不对？
对呀、被你超度走了呀，这还不懂啊。
然后现在因为已经一年了，我们慢慢念下来，那我孩子现在他的在学业的上进步了真的很多，差不多常常这些测验都拿100分，以前是很差的。
你现在知道吗就好了，全是菩萨保佑的。
对，感恩菩萨、对对，感恩菩萨，感恩台长。然后台长还有就是，好像我们帮别人念小房子，好像孩子的话就是因为那个进证处是写孩子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完全不会受益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念给他的烧了就是他的，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益处，是不是？
你这个人非常愚痴啊！台上告诉你举个例子好吧？我问你，你帮助别人，人家会说你好不啦？你有没有益处啊？
有。
好了，还要讲啊？愚痴不啦？
台长，对不起。
现在知道没智慧了吧？
对对对，
帮助别人，人家会感恩你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都不懂啊？
好，对不起，台长，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吧？
然后台长，还有就是因为我是有癌症，然后已经去年已经做完化疗，你可以感应到我的气场吗？因为我没有办法打通图腾电话。
气场了，气场就是你能活了。好了，不要再讲了。
好。好，感恩台长。然后现在我可不可以把大悲咒加到49呢？因为我已经我的全部的那些化疗电疗已经结束了。
你几岁啦？
我42。
42岁嘛，差不多了，加吧。
可以加到49大悲咒，是不是？
好吧。
好。
好啦。
好，感恩台长，感恩。